最近啊，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三个民间理论，被网友们戏称为当今社会三大结构性理论，或中国民间社会科学领域的大一统理论。这三个理论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当然也带来了一定的争议啊。但无论你同不同意这些理论，这三个由网红而不是学术界提出的理论能够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确实引起了相当大一部分群众的共鸣。而这三大理论的其中两个已经被中国政府封杀，剩下的一个看起来也岌岌可危，提出者最近已经开始在慌忙叠加和找补了啊。这三个理论分别是护城锋提出的安卓苹果论，好兄弟戴梦提出的立功梭哈论，以及峰哥亡命天涯提出的性压抑论。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些理论跟政治完全无关，一不煽动革命，二不批评政府，那为什么中共要对他们进行封杀呢？说是理论，其实他们都只不过是由网红提出的结构松散的，并非真有什么严谨学术理论作为支撑的一种说法，甚至只不过是带着娱乐性质的一种用来调侃的梗。那中共究竟在害怕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这个话题。还是一贯的，为了照顾墙外的观众朋友们，我先非常快速的解释一下这三大理论。先郑重说明，我是在告诉大家这三个理论说的是什么，不是在说我同意或不同意这些理论。首先，护城锋的安卓苹果论最容易理解，他把所有的东西简单粗暴地分为安卓或苹果，苹果代表高端和优质，安卓则代表低端和劣质，富人享受着苹果人生，但一些底层却住着安卓房子，过着安卓生活，有着安卓认知。
你是典型的安卓逻辑，安卓人，安卓学历，安卓素质，安卓语法，安卓态度，是学校，安卓学校，安卓房子，安卓房子，安卓电梯，安卓陀螺。
好了，那什么是立功梭哈论呢？这里我们要分两块来讲，一个是立功思维，另一个是梭哈。所谓立功可以理解为体力劳动者，立功思维是指以高强度劳动换取生存资源，将结婚生子视为人生终极目标的一种观念。立功思维不是在歧视底层男性，而是批判那种受父权文化影响的传统大男子心态。理论提出者认为，中国有很多男人对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抱有太过强烈的执念，为了这种执念，他们习惯过着吃苦耐劳、压抑享受的生活，把自己驯化成赚钱机器，而他们赚钱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尽快找到一个所谓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来完成他们心目中认为的幸福人生。他们为了这个执念可以倾尽所有力量，但因为他们本身条件的限制，并不容易遇到这样的女性。当他们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时，往往会为这样一个女人花光积蓄，就是所谓的梭哈。梭哈这个词来自一种扑克牌赌博，意思是把手上的赌资全部一次性押上，所以立功们为了结婚生子的执念付出一切的行为就叫做立功梭哈。但是这种全押式的婚恋观暗藏着巨大的风险，立功是男性普遍缺乏性平等意识，把亲密关系简化为经济交换。我很努力的赚钱养家，回到家你就应该要把拖鞋放好，三菜一汤给我做好，把孩子带好。他们渴望的伴侣是可控的、依附的，而不是平等、独立的。再加上他们自身缺乏情感沟通和性魅力，关系一旦失衡就容易走向破裂。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一种传统思维和时代的冲突。因为立功思维依然停留在旧式买断关系的逻辑里，而现代社会的女性早就已经不再接受这种交易式的亲密关系，所以梭哈以后失败的概率就比较高。我自己的感觉是啊，立功梭哈论原本是在诠释当代中国男性在亲密关系中的焦虑和困境，但中国社会现在因为彩礼争议、传统文化和现代关系的冲突等等问题，导致男女对立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我感觉目前在宣扬立功梭哈论的群体当中，似乎有一部分人也带上了一定的丑女情绪。关于中国社会目前的撕裂问题，我后面讨论中共为何封杀三大理论的时候再细讲。现在我们先继续讲三大理论当中的最后一个，性压抑论。 这是唯一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被中共封杀的。立功思维的相关视频基本都已经下架了，护城风更严重，所有的账号都已经被全网消耗，现在就只剩下峰哥亡命天涯了。所以他现在比较紧张啊，最近刻意讲了一些所谓正能量的话来找补。
就是我目前认为我是这个没有开创过什么理论的，我从来没有开创过什么理论，都是其他人给我总结的。买国产汽车用小米手机，超市就选永辉啊，手机就选安卓，电动车就是魏小李、比亚迪、华为，这是我的选择，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峰哥认为，中国男性的各种精神困境，其实都能追溯到性压抑这一根源。他批评那些动不动就喜欢指责女人，那个什么，哎，我不想讲这种侮辱女性的词啊，就是有些男人喜欢说女人其实都不矜持。峰哥说，这是他们想连接而不得所产生的愤怒。当有人说中国女人媚外的时候，峰哥说他们只是把中国女性看成自己的性资源，被外国人拿走了一个，他们自己就少了一个机会，好像自己戴上了一顶虚拟的绿帽。至于那些在追求女性时表现出油腻完全没有分寸的男性，峰哥认为他们要么是经济弱势，要么是缺乏经验，要么是性魅力缺失，或者有着某种心理上的障碍，无论如何本质上还是一种性压抑。我们都知道，精神分析学的鼻祖弗洛伊德认为，性欲是驱动一切人格与行为背后的核心动力之一。所以中国网友们把峰哥调侃为弗洛伊德疯。好了，这就是被网友们戏称的所谓中国民间的社会科学三大理论。然后就有人指出了，安卓苹果论、立功梭哈论和性压抑论看起来好像是三个理论，其实是一种，因为立功就是性压抑的安卓人。如我所说，这些理论与政治无关，一不倡导言论自由，二不主张一人一票，既不宣扬民主制度，也不鼓吹颠覆政权。那到底为什么中共要害怕这些理论的传播呢？关于这三个理论，有一点我是同意中国网民的，那就是这看起来像是三个互不相干的网红提出来的三个毫无关联的理论，但其实他们讲的是同一件事。在我看来，其实三个理论都指向同一个根源，那就是中国社会结构里的高度压抑。苹果安卓论揭示的是阶层压抑，指出了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立功思维论揭示的是底层劳动者的心理压抑，小人物在生活的压榨中失去自我，只剩下生存和繁衍后代的动物本性。性压抑论揭示的是现代人在身体与情感上的压抑。这三个理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是革命性的口号，而是社会自发的精神解构，是民间的一种自我诊断。他们没有煽动颠覆，却揭开了一个国家最不愿意被看见的底层真相，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奇迹背后隐藏着一整代的安卓人，他们既没有财富自由，也没有身体自由，更加没有思想自由。而中共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不去思考为什么这些民间理论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而是简单粗暴地把他们定义为妖言惑众。这就是中共一直以来的治国方式，我称之为鸵鸟治国法。对他们来说，问题只要不去讨论，就相当于不存在了。包括防火墙，包括什么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都是鸵鸟治国法的产物。哦，国外互联网指出了中国的一些问题，那只要人民看不见听不到就没有问题了。哦，中国经济不行啦，那只要我们不断地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把所有唱衰中国经济的人都抓起来，那么中国经济就没有问题了。批评中共和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当中有没有虚假信息？当然有，但对抗假消息最好的方式是提供真消息，而不是没有消息。请问伟大的习主席， 是因为社会原本存在问题，才让这些简单粗暴的民间理论有了生存的空间，还是因为有了民间理论，社会才产生了问题？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结构失衡，越来越多人发现他们在现实中卷不动，在婚恋中养不起，在情感中被阉割，所以民间才会用一些自创的理论去试图解释这些问题。但一个能用讽刺和自嘲去解构现实的社会，是一个难以再被简单洗脑的社会，所以中共不愿意看到。为了让大家把中共的叙事逻辑看得更清楚，这里我想引入另一个最近也是刚被封杀的人，张雪峰。我上期节目刚刚讲过张雪峰啊，很多人应该都已经看过了。我批判张雪峰完全只是因为他鼓吹台海战争，吃爱国饭，但我并不认为是他造成了中国的教育问题。你看我这封面标题，我说的是中国畸形教育催生了张雪峰，不是张雪峰催生了中国畸形教育，是中国教育功利主义的大环境让张雪峰有了市场，而不是张雪峰导致了教育功利主义化。因此我虽然讨厌张雪峰，批判张雪峰，但我完全不赞同官媒对他的评价。对于张雪峰，官媒南方网是这么说的，5年前张雪峰曾大力推荐土木工程专业，称其就业稳定，前景广阔，而今年他却对咨询土木专业的考生冷嘲热讽，这暴露了其功利化建议的短视本质。教育是一项长期投资，用静态眼光将专业与当下就业行情粗暴绑定，无异于刻舟求剑。我认为啊，5年前张雪峰看不到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即将破裂，所以大推土木工程。你只能说，他作为一个收取高昂费用帮别人判断未来就业趋势的人，眼光不行，水平太差。但中国是一个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的低福利国家。南方网作为政府喉舌，你张口就让别人不应该考虑孩子就读的专业是不是跟目前的就业市场绑定，那是不是太过何不食肉糜了？虽然我在上期节目里批判了中国教育环境的功利化，但我非常理解中国普通老百姓以功利化的视角来看待教育，并非是他们的错，而是源自于中国极其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以及几乎不存在的社会保障体系。上期节目因为我说有些中国家长又菜又爱管，导致有部分观众以为我是在将中国的畸形教育环境全都归咎于家长，其实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这点也许是我讲得不够清楚，在这里表示歉意。其中有一位观众对于中国农村家庭在现有体制下的教育困境，在我的视频底下写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评论。我觉得我无论怎么说都不会有他说的更好，因为我无法如他一般的感同身受，所以我决定直接读出来给大家听一听。观众速写 man 说，教育的功利心并非是一元化的评价体系带来的，这一切的根源都是那种来自于不公平的分配体系、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城乡户口这种荒诞而残酷的社会等级体系，造就了每个人内心的深深的不安全感。我妈就是农村考学上来的，她是1971年生人，读的妇产科分配到了城里的医院，才换成了城市户口，吃上了所谓的商品粮。而我妈的经历正是亿万中国农村家庭孩子为数不多的出路。只要你是农村户口，没有那种经商的资本、机遇以及魄力，那就几乎只能靠考学来改变自己那几乎注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中国农民的命有多苦，我想不需要我赘述更多。那6亿月收入不到1000元、养老金不足100元的群体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农民。在那些小县城和农村，比如我们山东的莱西、临沂、平度，那些中学的孩子们都是在寒冬腊月4、5点钟就起床读书，中午连打饭吃饭都要穿插着背书，班主任全程陪同全力支持，家长更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们送进像集中营一样的衡水中学去，为的就是搏那么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那些种地的渔夫渔妇虽然无知，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日子太苦了，他们不想让孩子再重复自己那悲惨的经历了。我亲眼所见， 我的四老爷为了那一天50块的工钱，给人建房子，搬砖累到胳膊都打不了弯，接电话都要别人帮他举着。而就是这么拼命，他们一家人也只有过年才吃得上一顿带点荤腥的白菜猪肉饺子。那么老周啊，如果你是这样的家长，难道你不会变得功利吗？你会从容不迫地考虑孩子的人格独立与全面发展吗？张雪峰等种种乱象的背后，其实都是血淋淋的生存压力啊。最后他括弧说，写的时候我都在流泪，因为我真的见到了我所描述的这一切。这个评论，这个评论真的触动到我了。我来回答这位观众，你说的当然是对的，我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当然也会变得功利。所以如果我的上一期节目让很多跟这位观众有相似经历的人觉得我不在意，不同情他们的人生，以为我把中国教育的问题都归咎在他们身上，那么我衷心的表达歉意。但事实上，我的老观众们肯定都清楚，我当然同情中国人民的遭遇，我也太清楚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中共政府。但中共现在却把所有的锅都让网红们来背，似乎中国人民的教育焦虑不是政府的责任。让我们继续来看看南方网对张雪峰的批评。张雪峰的教育指导充满极端功利化色彩，其不断强化天坑专业的概念，将很多学科视为就业陷阱。这种片面导向如果成为主流，将动摇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根基。动摇国家根基，这帽子可真够大的。这就是我最讨厌中共叙事逻辑的一点，不管什么事他们都要上升到国家层面。封禁张雪峰是这个逻辑，封禁民间三大理论也是这个逻辑。一个网红讲了几句话就动摇国家根基啦，你这国家根基是有多脆弱啊？一天天的动不动就是国家长国家短，好像格局很高，其实本质上就是没把人当人。你担心国家长远的人才结构，但家长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学费负担和生存压力，学生们所面临的是实实在在的升学和就业压力。封了张雪峰，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说的好像没有张雪峰，学生们就都是为了建设国家的崇高理想才读书的一样。中共真以为大家说的知识改变命运是为了改变国家命运，而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吗？作为大国政府，你与其把社会问题全都归咎于几个网红讲了哪些话，不如好好正视你制定了什么错误的政策，人民实实在在面对的是哪些问题，你又是如何把经济搞成如今这个鸟样的吧。一个到今天都还在实行户籍制度，一个把全国人民硬是区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政府，居然有脸来批评安卓苹果论是在制造社会对立，这是有多么可笑。在护城锋被全网消耗当天，官媒浙江宣传发表了一篇长文批评护城锋，标题是硬扯苹果人安卓人意欲何为，指责护城锋刻意贩卖焦虑，制造对立，煽动群体情绪。还是那句话，是一个原本就充满着阶级对立的中国社会，让护城锋的话引起了共鸣，还是护城锋用几句话就制造了中国社会的对立呢？在学校里，学生要分为普通班和重点班，在医院里，病房要分成普通病房和高干病房，社保上养老金要分为公务员、企业员工和新农保，当然还有刚才说到的地域上，户籍要分成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你知不知道我们天天在说的青年失业率，青年失业率其实全名叫做全国城镇青年劳动力失业率。没错，你如果不是城镇户口，在国家眼中你甚至都不配被统计到失业率当中。孙志刚大家还记得吗？一个大学生就因为没有暂住证跑到了大城市，就被广州警察抓起来强制收容，结果被殴打致死。这也不过就是20年前的事。哪怕是到了今天，住在北京但没有北京户口的人，买房、看病、孩子读书等等，都比有北京户口的人困难得多。 所以不管是安卓苹果论、立功说哈论还是性压抑论所指出的社会现象原本就存在，他们只不过是在不经意间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而恰好这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标签化的造梗模式是最符合当下网络流行风向的，因此这些理论就引起了广泛的传播。中共这种不去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做法，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不过最近我在墙内公众号上看到有人提出了一个粮仓理论，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中国社会就好比一个破败不堪的老粮仓，总有老鼠进来偷食，农场主不想费时费力查漏补缺，也不想承担风险推倒重建，只能一天到晚废寝忘食地盯着，有一只抓一只，如果老鼠越来越多分身乏术，那就索性花钱养几只猫。老鼠是抓住了，粮食也保住了，但漏洞不修补，粮仓不重建，只会有抓不完的老鼠。农场主看似重视，其实是在回避，看似积极，其实是懒惰。提出这个比喻的那篇文章现在当然是已经被下架了，我这里特意不说出作者名称，请作者不要介意，因为你是墙内的公众号作者，我不说你名字是为了保护你，我要提你名字你就离被封号不远了。不过这个比喻也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因为提出三大理论的人并不是偷食物的老鼠，他们只不过是用隐晦的方式提醒农场主粮仓有破洞的人，但就仅仅是这样，农场主也容不下他们。最后，中共如此忌惮这三大理论，我认为还有一个大家忽略了的因素。我们想想，这三大理论的核心受众是谁？大部分都是被传统价值观束缚的中下层男性。过去，这批人是最稳定、最顺从、最容易被动员起来的群体。换句话说，就是中共的基本盘。但是三大理论有可能让这一群原本沉默、听话、奉献的人开始从情感上、认知上都脱离了国家所提供的幻觉。中共向来最害怕的就是基本盘的觉醒。我刚才说了，一个能用讽刺和自嘲去解构现实的社会，是一个难以再被简单洗脑的社会。对中共来说，这种民间自发的、广泛传播并且带上了一些娱乐性质的理论其实是最麻烦的，因为这些理论不谈民主、不讲革命，却无形中让人们在心理层面完成了反抗。现在对体制不满的年轻人不再需要上街喊口号、挂横幅，他们选择的是一种消极的对抗方式，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不消费。中共并不害怕愤怒的人民，他们害怕的是年轻人变得什么都不在乎。毕竟反抗的人群可以轻易被镇压，但再强悍的维稳部队也叫不醒一个决心躺平的灵魂。我是老周，横眉冷对，直言不讳，我们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